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1月13号。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主要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是有关于加州的教育啊。那目前呢，在加州有两项由民间发起的想要改革现行教育这个体制的公投案呢，都正式的出炉了，得到了很多关心教育啊，想要力图改变啊加州这个公校系统的一些居民朋友们的关心和讨论啊。像前不久我们电台还特意请来了其中一个提案的这个发起人之一哈，然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介绍啊，还有这种现场call in的讨论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关注另外一个也是想要推行这个择校权的法案啊。那昨天晚上呢，在南湾 Las Gatos 啊，有支持这项这个叫做 school choice 另外一项这个公就是让学生家长有择校权的这个公投的义工们呢，他们组织了一个这样的活动啊，线下的活动。那我们的记者子涵呢，也到现场进行了这个全程的参与和采访啊。那主要呢，是为了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哈、啊，目前生活在加州的这些家长们为什么支持 school choice， 那么现行的这个公校体制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那对于目前哈、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收到了两个不同样子，但是都是核心是一样的支持 school choice 的公投案，他们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接下来就请子涵啊，给我们结合着现场的一些情况和采访，向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来跟我们说一下，昨天这个支持 school choice 的家长啊义工们，他们组织的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昨天其实是一个培训义工的活动，那活动呢是在 Las Gatos 一个算是义工的 leader 啊，他的家里进行的，差不多有20个义工都去那里了。那我们华人的面孔看有5-6个哈，主要是已经比较熟悉这个公投案的人呢，他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想来义工帮忙参与的话，要注意哪些问题。
好的。那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一次就是你昨天参加的这个活动所推行的公投案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呢？跟现在推行的另外一个。
他昨天这个他叫 School Choice 啊 California School Choice 择校权法案。那我也采访了一下昨天活动的这个组织者，叫 Lindley Hogan， 请他讲了一下这个法案的要点，我们先听一下这个第一段录音。
The goal of the initiative is 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for all the children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to empower the parents to be able to use the money.
Lily 说呢，这个法案是想让加州的每一个学生和家长，他们都能够拿到从 Prop 98号法案教育基金里面的钱，能够分到学生和家长的头上。那每一个小孩呢，每一年呢是可以拿到14000块，是对 K-12年级的小孩。那孩子和家长们拿这个钱呢，就可以去选择自己想上的学校，包括像是私校，然后特许学校、教会学校，或者是 homeschool， 在家改变包括教育标准的降低，让很多家长觉得很失望。像孩子们在学校学的这些性教育啊，还有这个种族仇恨方面的一些教育，还有让小孩参与一些暴力的活动，像 Black Lives Matter 这样的一些运动，让小孩参加，然后对美国历史的一些改变，然后叫孩子呢反对父母、反对家庭，这些方面的东西让家长感到对现在加州公立的整个教育系统很失望，所以他们就是提出了这么一个公投案，希望能够上到今年11月的选票上。
那么刚才谈到这些问题啊，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家长朋友哈、啊，您是否有同感，是否赞同哈、啊？那么刚才谈到的，这是关于这个 school choice 哈、啊，加州正在推行的一项公投，它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和诉求。那么跟目前还有另外一项也在加州大范围征集签名的另外一项公投案，叫做就是2022教育储蓄的这个公投案，也是支持 school choice 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在几点哈，一个是 刚才提到的这个昨天晚上这个 school choice， 它分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的钱是14000。那之前我们节目也讲过的那个哈，就是储蓄的那个案子分到每个学生头上是13000。那简单等一下就用这个13000、14000来代替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区别还有一点是在于说，昨天晚上的这个14000哈，它是在这个按公投案里明确的写，政府不能够对学校进行插手，不能对学校的事情来管手管脚。但是在13000的那个法案里，他没有明确的说这一点。那昨天在现场也有我们的华人朋友 Tony 关，那他是这个 Equal Rights for All 平等权利委员会的副主席，但昨天他是以个人的身份哈去参加这个义工的活动。那因为他把两个案子也都仔细的研究了一下，他也讲了一下这两者的区别，我们来听一下第二段录音。
担心的一点是，就说假如说私立学校开始用这样的钱，那么会不会受到加州的这个政府的牵制，就是让他们变成像这个公立学校这样的各种这个私货教条，然后去阻碍他们这个课程的设置。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是一笔钱嘛，执行上面会有一个信托基金，比如说哪些学校合格，哪些学校不合格，那么这个信托基金呢会有一个board 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置也有很大的区别。就是
他就讲到哈，像我们之前提到这个13000的这个法案，他的这个基金委员会的主席呢，他是州长指定的公立学校的一个学监来做主席，这个主席他有投票权。那另外一个14000的那个他的那个学监他是不可以参与投票的，所以在投票权上是有区别的。那托尼另外讲到另外一点区别是说，13000的这个法案呢，它是不包括 homeschool 在家上学的。那昨天讲到的这个14000的，它是也包括 homeschool。那在加州呢，是大概有100000的哈 homeschool 的人群，他们可能也更有热情参加到这个14000的这个法案当中。
好，那么听了这个来自现场的这些义工，还有其中包括我们华人朋友啊，他的这个介绍呢，相信给大家一点就是概念哈。因为我想生活在加州，很多家长现在可能在不同的时候都可能会遇到啊，支持这两个公投，但是核心内容思想是一致的哈，就是都是支持家长能够有择校权，孩子有择校权的这样的公投提案。那可以作为给大家的参考哈。那现场的一些就是义工啊家长朋友们，他们对于就是说现行的一些教育存在的问题哈，或者说对于他们接下来的公投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谈到这个公投哈，现场也有提问，一个就是谈到说关于政府能不能控制的问题哈。那刚才我们也解答了这个，那另外他们也讲到那两份公投嘛，是不是说这个力量可能会分散呢？那确实是可能存在这个问题。那如果说两份公投最后都达到了这个需要签名的底线哈，这个底线是到3月底的时候，他们要拿到100万个有效签名，或者是150万个哈，没有去细分过。总数达到150万个签名，需要的还是蛮多的哈。如果两项公投都过了这个底线的话，那有一种说法是说，拿到签名数多的那个最后会上选票，但是另外也有人说可能两个都会上，所以现在是有不确定的因素。那另外就是有人说啊，那我已经在网上签过这个法案了，那他们就会告诉你，那这个法案它是按照政府的这个要求，必须是在它规定了这个纸上来签，那你在网上签那个肯定不是这个法案。所以呢，如果你碰到有义工还让你签这个法案的话，那就是到时候看了，应该这一份正式的纸上的是一个正规的正式的。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确实会让很多家长有点 confused 哈。我们网络上有什么change.org 还有什么 move on 这些网络征签，它不是真的能够起到效果让我们的这个意见推上公投的哈。像是昨天这个子涵跟我们采访的这些义工们，他们所推行的要上公投的这样的一些征签呢，一定是纸质的您亲自的这个签名哈。所以大家做这个区分就知道了哈，不是在网上签了就可以了哈。那还有什么需要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那昨天我也是采访了像是这个西方的父母还有华人的父母哈，西方呢就是这个 Lindy 昨天活动的组织者，我问了一下他为什么愿意站出来做这个义工呢，我们听一下第三段录音。
Because I've really seen how the schools have changed their way of teaching our children, you know, from Common Core to the pushing of the...
他就讲到他确实看到学校的哈这个教育这些年出现的一些变化，那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是说两年前的时候哈，他才发现他17岁的有一对双胞胎的小孩就在附近的这个高中，然后去参加他们的这个 school play 每年春秋两次的表演，然后表演那个主题呢就是比较激进的性教育方面的东西，然后里面的主角也是魔鬼，包括女孩子说自己怎么样和这个魔鬼的女儿亲吻啊什么的，他就非常震惊看到这样的内容。那他也是两年前才意识到，哦，学校现在教的提倡的小孩子们就是乐于去做的是这些东西，那他就把两个小孩子撤出来自己去教了。那一个月之前呢，他邻居的母女哈还是邀请他们又去新的这个 school play 新的表演，那他们去看了，哇，内容竟然是差不多的，但是程度他觉得就是更深了，所以他自己对这个学校的教育是蛮失望的，所以也是愿意哈自己站出来做一个小的 leader 来帮助协调这些义工怎么样来拿到更多的签名。那我也采访了一位华人的家长，他叫陈太太，他是从台湾来美国20年了。那他说呢，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哈站出来帮助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现在还有哪些在教育方面可以改善的地方，然后他觉得自己能做多少就去做多少。他也讲到说，像我们很多移民哈来到美国以后，那看到什么都很好啊，都很民主啊，但是这个呢是前人建立出来的，但是现在很多东西已经在变了，那如果你不知道美国的这个 foundation 到底是什么样，美国真正的宪法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样的话，那现在出现这些改变你不挡的话，以后呢出现更多的改变你要去挡的话会更难，所以他也是鼓励我们华人朋友自己去多参与，如果你不参与这些事情放弃了权利，那就是别人决定，那些做决定的人看到你自己都不在意的话，那他们可能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人去监管他们。所以看到现场大概5、6个华人面孔哈，也都在参加这些义工的事情，我觉得也是我们华人朋友参与这个活动也是越来越多感觉。
是，而且华人社区我们知道自古我们的传统就是非常重视教育哈，从孟母三迁开始。那作为家长的话，您有意识到现在在加州啊，甚至是全美这种悄然改变的哈，在公立学校的这种就是说轻教育，但是推行很多激进的一些议题啊。那确实之前我们在直播当中很多家长也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哈，但是在担忧之余我们真正能做些什么呢？现在民间发起的这两校公投啊，就是试图从这个通过立法的层面哈来去推行改变啊。那么怎么样参与呢？如果有更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想更多的了解哈，昨天子涵你去采访的这项公投，也想参与到义工当中来，有什么样的方式吗？
最简单的呢就上了他们的网站上哈，所有的信息都在那里，包括怎么样做义工帮忙。那他们的网址我先说一下，那回头也会放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网页上。他们的网址叫 californiaschoolchoice.org californiaschoolchoice.org 中间是比较长的一串哈， californiaschoolchoice.org 上去呢可以看到各方面的信息都有。那这个义工啊，像 Tony 他今天就又给我发来消息，然后说他已经是进到学校里了，去跟那些学校开始去征集签名了。那他身上也别着一个圆圆的牌子，上面写着 school choice 哈，我觉得就是说大家都就是看到愿意付出自己的行动，而且动作这么快。
是是，所以如果您也想参与到这个义工当中来哈，为了改变加州的这个教育，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多这个择校权，能够受到更好更优质的教育的话呢，那您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这个公投相关的情况。如果您自己想参与的话，就是子涵刚才说的哈，这个义工他们所建立的网站哈 schoolchoice.org 是吗？schoolchoice.org
California schoolchoice.org
OK 好 ,californiaschoolchoice.org。好，那非常谢谢子涵啊，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采访，也希望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了解相关的情况有所帮助。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